今天我们是来到马太福音生命读经第二篇，昨天我们已经开了一个头，就讲到这个马太福音开头的十七节是讲到基督的家谱，在这个基督的家谱里面，头一个名字就是耶稣基督。我们也让大家听了一段李弟兄他解释这个圣经头一个名字跟最后一个名字都是耶稣基督的意义。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他是说耶稣基督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子孙的家谱，是把耶稣基督这个名字放在第一。那今天呢，我们是来到第二篇，这个第二篇呢还是讲这个基督的家谱。那今天整篇信息呢就是讲这个第二节，这个第二节那里提到四个名字，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犹大。他说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们。那现在呢，我们来看看这四个人物。第一个就是亚伯拉罕，马太福音的家谱呢是开始于亚伯拉罕，但是我们来比较一下路加福音的家谱，他是追溯到这个亚当。马太福音呢没有提到亚当和他的后裔，但是路加却有提到亚当。这个差别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路加福音是说到神救恩的一本书，而马太福音是说到国度的一本书。讲到神的救恩，他是以亚当所代表受造并且堕落的族类，就是亚当的族类。但是讲到马太福音，它是讲到诸天之国，这个诸天之国只是为着神所拣选的人，就是亚伯拉罕他所代表的蒙召的族类，一个是受召堕落的族类，那就是路加福音所讲的，另外一个就是蒙召的族类，那就是马太福音所讲的。所以马太福音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的，但是路加福音呢却一直追溯到亚当开始。那么我们来思想一下，这个亚伯拉罕他的特点是什么呢？第一点就是他的蒙召，在创世纪头十章半，神是尽一切的办法在受召的族类身上来做工，但是没有做成。这个受召的族类使神失望，人在那里堕落到一个地步，所有的人类都背叛神到极点了，并且在哪里他们建造了巴别塔和巴别城来彰显他们人类的背叛，所以神就放弃了那个受造的族类，那个堕落的族类，而从那一个族类里面呼召出另外一个人，就是亚伯拉罕，来叫他做另外一个族类的父，从一个满了背叛和偶像之地，人人都与撒旦是一的这个地上，神呼召了一个人叫做亚伯拉罕。在创世纪第十二章就讲到这个新的起头，从神呼召他离开巴别进入迦南的时候，神就开始放弃了亚当的族类，而将他所有的权益都投资在这个以亚伯拉罕为首的新的族类身上。这个族类就是蒙召的族类，就是变化的族类。这个族类不是按着天然的，乃是按着信心的。马太福音是讲神的国，神的国就是为着这个族类，神的国永远不能在这个堕落的族类身上。因这个缘故，讲到诸天之国的马太福音就是以巴拉罕来开始的。因为路加福音是论到神的救恩，那救恩呢一定是为着堕落的族类的，所以那里的家谱就是追溯到亚当。在路加福音里面我们得救了以后呢，我们就自然的从堕落的族类里面迁移到这个蒙召的族类，我们从前是亚当的后裔，现在呢我们就迁移到变成亚伯拉罕的后裔。在新约里面，加拉太书第三章七节还有二十九节告诉我们说，凡相信耶稣基督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今天你是谁的子孙呢？你是亚当的子孙呢，还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呢？ 我们是真正的犹太人，这是罗马书第二章二十九节说的。我们的祖宗就是亚伯拉罕，我们与他是属于同一个类别，同一个族类的。假如我们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我们就无份于马太福音，我们甚至无份于加拉太书这一卷短短的书，因为加拉太书是写给亚伯拉罕的后裔的。唯有我们，当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有份于加拉太书。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的确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九节说，你们既属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为后嗣了。这个亚伯拉罕呢，他是蒙神呼召出来的。这个呼召在这个圣经里面啊，这个召会在希腊文是 ecclesia， 这意思就是呼召，被呼召出来的人。所以啊，我们这些在召会里面的人，也就是蒙召的人，也就是被呼召出来的人。亚伯拉罕他是从巴别这个背叛和偶像之地蒙召出来的，而召他进入那预表基督的美地。我们呢，我们也是从前在巴别，也是堕落背叛拜偶像的地方。今天我们可以说全人类都是在巴别，从前我们都是在那个地方，在那个堕落的族类里面。但是今天神已经呼召我们，并且把我们带到基督这个高地，这个美地上。我们今天好像亚伯拉罕一样，乃是蒙神所造的。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九节说，他儿子我们主耶稣，我们乃是被造到他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交通里面，叫我们在这个交通里面有份共享于这个交通。同一章第二十四节又说，但是对于那些蒙召的人，就是我们这些人，基督总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感谢主，我们这班人是从一切堕落的情形里面被蒙召出来，来进到基督里面。关于亚伯拉罕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他的因信称义。亚伯拉罕这个蒙召的人，他乃是本于信得称为义，这是他一生的重点。一个堕落的人，他所依靠的是自己的工作，但是一个蒙召的人，他乃是相信神的工作，不相信自己的工作。没有一个堕落的人能够本于他的行为在神面前可以得称义。所以蒙召的人既然是蒙神呼召，脱离了堕落的族类，他们就不信靠自己的努力，乃是信靠神恩典的工作。亚伯拉罕和其他所有新约的信徒都是一样。加拉太书三章九节说，那以信为本的人，便和那信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得福是得什么福呢？神应许的福，就是三章十四节所应许的那灵。那个福就是那个灵，这个灵或者说这个福是给所有相信之人的。我们领受了做基督实际和实化的那个灵，乃是本于信，是因着信我们才领受基督这个做实化和实际的灵。所以亚伯拉罕和我们都是本于信而与基督连结，也都是本于信而连于他。所有蒙神呼召的人都是本于相信神恩典的工作而得他称义，并且有份于基督做他们的永分。关于亚伯拉罕还有第三点，就是他不光是因信得称义，他也是因信而活，也就是生活行动。称义是一次的，生活行动是继续往前的。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八节说，亚伯拉罕蒙了呼召，并且他因着信去答应了这个呼召。然后十一章第九节说，他也是因着信而在美地上生活，就是不光是出去了， 还是停留在这个美地上。亚伯拉罕这个蒙神呼召的人，他不只是本于信得称义，他也是因着信而活着。他既蒙神呼召，他就不应该再凭着自己来生活行动，乃是应该因着信而生活行动。亚伯拉罕他是因着信生活行动，意思就是说他一定要弃绝自己，忘记自己，把自己摆在一边，而凭着另外一位来活着。凡他天然所有所事的都必须要被摆在一边。假如我们将创世纪第11章31节和12章第一节，把这个与新约的使徒行传第7章第2到第3节比较，我们就可以看见神在加勒底的乌尔他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是非常的软弱，他没有采取主动去离开巴别，是他父亲他拉把他拉出来他才跟着走的。这个呢就逼着神呢、把他的父亲他拉先取去。这个创世纪第12章第一节哪里说神呼召他，那个是第二次的呼召，是神再次的呼召，告诉他不光是要离开本地本族，原来他离开这加勒底的乌尔的时候，神只要他离开本地本族。到了创世纪第12章第一节，神再一次在哈兰呼召他的时候，就要他离开本地本族，也要离开父家，也就是说他不要带任何人跟他一起去。但是呢我们看见再一次亚伯拉罕好像我们一样是拖拖拉拉的，是妥协的，他是软弱的，他又带了他的侄儿子罗德一起去。我们在这里看见亚伯拉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亚伯拉罕乃是一个蒙召出来，不凭着自己生活行事弃绝并且忘记天然所有一切之人的这样的一个人。这是加拉太书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信息。加拉太书三章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我们应该本于信而不本于行为而活。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说本于信而活的意思就是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就是那个从堕落族类出来的天然的我，已经被钉死并且埋葬了，所以就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个就是亚伯拉罕。我们如果是真正的犹太人，亚伯拉罕的真后裔，那就应该离开一切的事物并且因信而活。我们必须忘记一切我们所能做的，并且否认一切天然的所事和所有，这个是不容易的。基督徒是非常的欣赏亚伯拉罕，但是呢我们不应该把亚伯拉罕看得太高，他不是那么突出，他蒙召啊，但是呢他不敢离开巴别，是他父亲把他带出来的。这个呢就逼着神把他父亲拿去，然后亚伯拉罕他依赖他的侄儿子罗德，这个以后他又信靠他的仆人以利以谢，在这个创世纪第15章那里告诉我们他是信靠他的仆人以利以谢。好像啊神在那里说亚伯拉罕，我不喜欢看见你和你父亲在一起，我也不喜欢看见你和你的侄儿子在一起，我也不喜欢看见你和你的仆人以利以谢在一起，我希望没有一个人是你所依靠的，你必须要依赖我，不要依靠任何别的事物或者你天然里面所有的东西。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相信神，这个就是在他里面行事并且凭他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假如我们是真犹太人，那么我们就是真亚伯拉罕。为着要成为亚伯拉罕，我们必须要相信主。相信主的意思就是与他连结。亚伯拉罕蒙召，他已经脱离了堕落的族类，而与主联合了。 照样所有亚伯拉罕的子孙也必须要与基督来连结。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九节说，你们既属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属于基督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换句话说，我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属于基督，并且与基督连结的。我们假若要与基督连结，就一定要否认自己，并且接受基督做一切。这个就是相信基督，这个相信在神看来就是义。我们不要想去做什么，只要相信这位基督。这个堕落的族类啊，总是想着要做一些什么东西，想要有所作为，有所努力。但是呢，神说你要从这个里面出来，你们是蒙召的族类，不要试，不要做，再不要想要做什么功，忘记你们的过去，忘记你们的琐事，忘记你们的所能并所有，忘记一切，完全信靠我，我才是你们的美地，你们要在我里面生活，并且凭我活着。这些人就是真亚伯拉罕，真加拉太人，他们是神的儿子，是信靠神并且忘记自己的人，这些就是组成基督家谱的人。我们都必须是亚伯拉罕，忘记自己的过去，放弃自己的琐事和所有，并且信靠基督我们的美地。今天我们的行事，我们的生活必须凭着基督，相信基督。倘若是这样，我们这些神应许的后裔，承受所应许之纳灵的人，就会有份于基督做神的福。到了一个时候，主叫亚伯拉罕将神按照他应许所赐的以撒作为燔祭献上。在创世纪二十二章告诉我们这个故事，主把这个以撒给了亚伯拉罕，但是呢，现今亚伯拉罕又必须将以撒还给主。主曾经吩咐他将以实玛利赶出去，现在呢，又吩咐他杀自己的儿子以撒。请问你，你能够这样做吗？这是何等难的功课。但是这个就是经历基督的路。可能上一个月或者上一周，你在某一方面经历了基督，但是今天主对你说，献上那个经历，那是对基督真实的经历，但是不要持守那个经历。这个功课也就是永远不信靠我们所有的，甚至不信靠神所给我们的。神若给你什么东西，你必须把它还给他。这个才是因着信的日常行事为人。因着信在主面前行事为人，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抓住什么，甚至不抓住神所给我们的事物，主自己所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也必须还给他。我们不要持守任何的事物做我们的依靠，我们要单单的一直的依靠主。亚伯拉罕他就是这样，所以至终他单纯的因着信在神面前生活行事。所以在这里就告诉我们，亚伯拉罕他不光是因信称义一次，他更是因信而活。他的整个生活行动，他的一生，他的道路，就是在信的原则里面进行的。还有一点，下面呢，我们就来看第二个名字。第一个名字是亚伯拉罕，第二个名字就是以撒。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节说，亚伯拉罕生以撒。那关于以撒，我们能够说出什么特点呢？以撒就是借着应许生的。这是加拉太书第四章还有罗马书第九章很清楚告诉我们的。他是独一的后嗣。这是这个创世纪第二十一、二十二章讲的。他也承受了关于基督的应许。这是创世纪第二十六章讲的。所以这里有三点。第一，他是借着应许生的。第二，他是唯一的后嗣。第三，他承受了关于基督的应许。神曾经应许亚伯拉罕一个儿子，亚伯拉罕的太太撒拉想要帮助神来成就他的应许，就向亚伯拉罕建议。撒拉好像在那里说，亚伯拉罕啊，你看啊，神应许给你一个后裔，一个承受这个美地的后嗣， 但是你看看你自己吧，你快90岁了，你再看看我，我也太老了，要我生孩子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们必须现在要做一些事来帮助神达成他的目的。哎，你看我这里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她不错，你一定啊能够从她得着一个儿子。这种的话是说出一种天然的观念，表面上来说是相当的诱惑人的。很多的时候我们天然的观念有一些的提议，使我们呢从灵里面跑出来。我们天然的观念常常会说啊，这里有一个好方法，这里有一个好主意，就这样做吧。但是这样的提议呢，就要使我们与神的应许隔绝。这个亚伯拉罕他接受了撒拉的提议，结果呢生出来是什么呢？生出来一个以实玛利。这一个可怕的以实玛利啊，到今天仍然留在这里，成为一个问题。照着撒拉所提议的去行，并没有帮助神，反而阻扰了亚伯拉罕达成神的目的，这不是一件小的事。我们从这件事啊所得到的功课呢，就是我们这些蒙召的族类啊，凡是凭着自己所做的，只有产生以实玛利。在教会的生活里面，甚至在传福音的侍奉上，凡是我们凭自己所做的，都只会产生以实玛利。不要产生以实玛利，要把自己了结。你不是已经过了那条大河吗？你不是已经过了这个幼发拉底河吗？你是蒙召从巴别出来的时候，你过了那条大河，就在那条大河里面埋掉了自己了。你已经了结自己在哪里了，你不能现在凭自己在活着，或者凭自己在做什么。相反的，你应该说，主啊，我是无有的，没有你我就不能做什么。主啊，你若不做我也不做，你若安息我就安息。主啊，我信靠你。讲这句话很容易，但是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就很难实行这件事。你要千万记得亚伯拉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亚伯拉罕乃是一个蒙召的，不凭自己做什么的人。神他一定要等待，等待，等到一天亚伯拉罕和撒拉完全了了了。神是一直在等待，等到他们天然的能力完全消逝了，等到他们认识到自己是不可能生出孩子了，到那个时候神才出来做事。这个亚伯拉罕啊，他想要保留以实玛利，并且倚靠以实玛利，但是神呢却弃绝以实玛利。我们呢也是一样，我们喜欢保留自己的工作，依靠这些工作，但是呢神不接受这些工作，神拒绝这些工作。至终呢神叫亚伯拉罕把以实玛利和他的母亲赶走。要亚伯拉罕这样做呢是很难很难，但是他必须学习这个不凭着自己活着的功课，就是放下，弃绝自己的努力，不凭着自己做任何的事。他有一个儿子不错，但是他必须放弃这个儿子，因为这个儿子不是从应许生的。这个是亚伯拉罕的功课，也就是加拉太书里面的功课。要有份于基督，就要求我们绝不依靠自己的努力，绝不依靠自己所能做的。就好像以实玛利是以撒承受神应许的阻扰，我们自己的努力，我们自己的工作也常常阻扰了我们有份于基督。我们必须要弃绝我们的一切所事并所有，好叫我们来信靠神的应许。我们必须弃绝我们天然生命里面每一件的东西，不然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享受基督。我们天然的能力用尽了以后，神的应许才会来到。以实玛利被赶出去以后，以撒就有完全的地位来有份于神应许的夫。了结我们天然的努力，弃绝我们所能所做的，或者说已经做的，这个就是以撒。承受神所应许的祝福就是基督。我们今天这班信入主的人是已经进入了基督，我们在基督里面已经了结了，现今我们是属于他的，并且由他做我们的份。所以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神所呼召的族类，也是 照着神的应许所成为的后世，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九节。以撒是代表什么呢？以撒就是代表一个因信生活行事的结果，因信生活行动的结果，这个就是基督。以撒是基督承受父一切丰富的完满的预表。我们都必须将来经历基督，不是凭着自己的作为，不是凭着自己的挣扎努力，乃是单单的信靠主，信靠那个承受父的一切丰富的那一位，就是承受基督。我们信靠他，我们就能够产生以撒。只有以撒是基督家谱的真正的元素。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所有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不是尽都是神的儿女，唯独从以撒生的才算是神的儿女，这是罗马书第九章所告诉我们的。所以神看以撒是亚伯拉罕唯一的儿子，是承受关于基督之应许的唯一的人。唯有基督才能够承受神一切的应许，基督以外的一切都不算不了。我们今天虽然是亚伯拉罕的族类，但是我们是在以实玛利的路上行走，还是在以撒的路上生活呢？这两个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道路。以实玛利的路就是凭着我们自己的能力和工作来达成神的目的的道路，以撒的路就是把我们自己放在神里面，信靠他做我们的一切来达成他的目的的道路。这两条道路是有何等大的分别。以实玛利是与基督无份无关的，凡我们所做，凡我们想要完成的，都是与基督无份无关的。我们必须要有以撒，我们假若有以撒，我们就需要把以实玛利赶出去，停下自己的工作，并且把自己摆在神的工作里面。假如我们让他来为我们成就他的应许，那么我们就会有以撒。好，我们讲完了亚伯拉罕，讲完了以撒，下面呢我们就来看雅各。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节说，以撒生雅各。以撒和以实玛利他两个是同父异母的兄弟，雅各和以扫呢那是更亲密了，他们不光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他们是双胞胎。雅各的意思就是取代的人，取代者，他是一直取代别人，把别人置于自己以下，并且爬到别人上面。雅各和他哥哥以扫刚从母腹里面出来的时候，这个雅各就抓住以扫的脚跟。雅各呢好像在那里说，以扫你不要出去，你等等，让我先出去。这个雅各啊是一个真正抓住脚跟的人。雅各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抓脚跟，抓夺，抓夺的人，把别人打倒，用任何的欺诈的方法把别人置于脚下，这个就是雅各。因为神啊他已经拣选了雅各，所以雅各所有的努力都是归于突然的。雅各需要有一个意向，他不需要去抓夺别人，因为神已经拣选了他做第一了。甚至在这个双胞胎出生以前，神已经告诉了做母亲的，小的将来要成为第一，大的将来要成为第二。就好像罗马书啊第九章他说，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恨的。可惜呢这个雅各没有看见这个点，他如果看见这个点呢，他就绝不会自己弄法子，弄一些方法去做什么，反而呢他会这个对以扫说，如果你想先出去你就出去吧，不管你想多么抢先，我仍然会是第一的，你绝不能击败我，因为我知道是神拣选了我。但是呢雅各他不认识这个，甚至等到他长大了他仍然没有看见这件事，所以他一直在抓，一直在夺。无论他到哪里去啊，他都是在哪里抓夺，他抓夺他哥哥的，他也抓夺他的舅舅的，他计划从他的舅舅拉班那里偷东西，但是呢他的一切的劳苦都是归于突然。 神啊对他说，这个愚昧的雅各啊，你不需要做什么东西，你不需要做那么多，我要给你的比你自己所能够得到的更多更多嘞。但是呢，雅各他是继续挣扎，虽然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按照他的挣扎和他的性情，他完完全全的是一个魔鬼的后裔。你有没有看见这一点呢？就着地位来说，雅各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就着性情来说，他是魔鬼的儿女。今天雅各需要什么呢？他就是需要神的对付。因着这个缘故，神就兴起他的哥哥以扫，然后兴起他的舅舅拉班，兴起那么多的人来对付他。神呢，甚至兴起四个妻子，加上12个男帮手，一个女帮手，就是他的一大堆的孩子。雅各的一生啊，是许多许多的苦难，但是呢，这些都是来自他的挣扎，这些不是来自神的拣选。雅各是越挣扎越受苦。我们可以在这里笑雅各，但是呢，我们是与他完全一样，我们越想做什么，问题就越多。首先，我们在基督里面需要亚伯拉罕的生命，我们需要忘记我们的琐事，凭着基督而活，并且信靠他。其次，我们在基督里面不需要以实玛利，就是我们的作为，我们只需要以撒，就是他的作为，神的作为。第三，我们也不需要雅各，我们只需要以色列，我们不需要天然的雅各，我们只需要经过变化的以色列，就是神的王子，这个是以色列的意思。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见，这完全不是在于你。当你听到这个话的时候，可能你就说，好了，那如果这不是在于我，完全在于神，那我就停下我的追求好了。好，假如你能够停下你的追求，我鼓励你这样做，告诉全宇宙，你现在听到了，一切都是在于他，你已经停下你的追求了。如果你今天是真的能够这样停下来，你就应该停下来。但是呢，我可以向你保证，你停下来的越多越好，你停下来越多，神就在你里面越兴起来。你试一试看，你去告诉主说，主啊，我停下我的追求，我停下我的努力，我停下我的工作，主啊就会在这里说，那太好了，你停下来，我就为你开路，让我有所作为。你停下来的话，我就要焚烧你。你可能停下你的追求，但是呢，我会继续的焚烧你。弟兄姊妹，我们都是蒙了拣选，从某种的意义来说，我们都是被神抓住了。我们能够做什么呢？我们永远都跑不掉了，这完全是出于主的怜悯。我们没有拣选这一条路，我们的确没有拣选，但是我被摆在那这里，我能够做什么呢？我能够说什么呢？神既然已经拣选了我们，我们就永远跑不掉了。假如我们去读罗马书第九章，我们就会发现，这是一切都是在于他，在于神，不在于我们。他从前是，现在仍然是，是什么呢？他是源头，赞美主，赞美神，他的怜悯呢，临到了我们，没有人能够拒绝他的怜悯。我们可能拒绝他的作为，但是却绝对不能拒绝神的怜悯。神的怜悯是没有后悔的。我们蒙了拣选，与基督连结，并且有份于他这一位神永远的祝福，这是何等的怜悯。从一面来说，我们是亚伯拉罕；从另外一面来说，我们是以撒；再从另外一面说，我们是雅各。之后呢，就是第四面，第四面我们就是以色列。所以我们有亚伯拉罕，有以撒，有雅各。基督的家谱是讲到一个长子名分的问题。这个长子名分呢，主要就是与基督连结，并且有份于基督。雅各他那个抓他是不蒙称许的，但是呢，我们要注意一件事，就是他对那个长子名分的追求，那是神所尊重的。以扫呢，他是轻看长子的名分， 贱卖了这个名分，所以他就失去了长子的名分。就是到后来他后悔了，痛哭了，也没有办法得回来。他失去了有份于基督这个祝福，这个应该是我们的警戒。雅各呢，他就不一样，他是尊重长子的名分，追求长子的名分，结果他就得到了长子的名分，他承受了神所应许的福，就是基督的福。好，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我们讲过了，现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节最后一个名字就是犹大。他说由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们。雅各的第一个儿子不是犹大，雅各第一个儿子是流便，流便是应该有第一个儿子的名分，就是长子的名分，但是呢这个长子的名分没有落在他身上。我们说到长子的名分是包括三个元素，第一是双份的地土，第二是祭司的职分，第三是君王的职分。流便虽然按照肉体来说他是长子，但是呢创世第49章告诉我们，因着他的污秽他就失去了长子的名分，因为他犯了淫乱。然后呢他这个双份的地土就归了给这个约瑟。为什么归给约瑟呢？一定是因为约瑟是纯洁，他是和他的父亲呢最亲近的儿子，也是最合他父亲心意的一位。约瑟有两个儿子，就是马拿西和以法莲，那马拿西和以法莲各得一份的地土，所以呢约瑟就借着他的两个儿子承受了双份的美地。这个长子的名分里面呢还有一个祝福，就是祭司的职分。这个祭司的职分呢就归了给这个利位。这个利位啊，他是怎么样的人呢？他是非常合乎神的心意，为着要满足神的心意，利位就是利位的支派，他们忘记了父母兄弟儿女，只顾到神的心意。这个是讲到啊，这个摩西当这个以色列人拜偶像金牛犊的时候，这个利未人站在他那边所讲的。因着这个利未人呢、他们顾到神的心意，所以他就得着了长子的名分里面的那个祭司的职分。所以这个双份的地土就归了给约瑟，祭司的职分就归了给利未。长子的名分还有另外一份，就是君王的职分，这个就归了给犹大。我们如果读创世纪就会找到这件事的原因。当这个约瑟受他的哥哥们阴谋陷害的时候，这个犹大他去照顾他的兄弟，就是照顾约瑟。犹大呢也在苦难的时候照顾了便雅悯。我相信就是因着这样的原因，君王的职分呢就归了给这个犹大。今天呢我们新约的信徒在希伯来书第12章23节说，我们是众长子的召会，就是、所有召会里面的人都是长子。我们的长子的名分也是由这三个元素来组成的，就是双份的基督、祭司的职分和君王的职分。我们乃是在基督里面，我们能够双份的享受他，我们在基督里面也就能够成为神的祭司和神的君王。但是呢有许多基督徒他们失去了他们长子的名分，他们已经得救了，他们是永不失丧了，但是他们失去了他们额外的一份的基督。我们假如要享受额外一份的基督，就必须要持守我们的长子名分。今天所有的基督徒都已经重生做祭司了，但是今天呢许多人失去了他们的祭司职分，他们因为失去了他们祷告的地位，所以他们很难祷告，所以就很难尽他们祭司的职分。我们假如要保有我们的祭司职分，就必须要像利未人一样忘记我们的父亲兄弟儿女，并且单单顾到神的权益。首先我们是要顾到神的心意，不是顾到我们的家庭。神的心意假如在我们的心中居首位，那么我们就会与他亲近，在这种情形以下我们就会保有我们的祭司的职分。 另外一方面，所有的基督徒也重生成为君王了，这是启示录第五章告诉我们的。但是呢，许多的基督徒今天他们失去了他们君王的职分，当主耶稣回来的时候，那些得胜的圣徒要同他在一起，这些得胜的圣徒要做神的祭司，并且与基督一同做王。在那个时候呢，他们也要享受对这个地的承受，所以这个得胜的信徒啊，他们要丰满地享受长子的名分，就是得到双倍的地，得到祭司的职分和君王的职分。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十六节到十七节警告我们，不要像以扫那样失去了长子的名分。以扫因着一口的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以后呢，他懊悔他这样的贱卖了他这长子的名分，但是他却没有办法把他得回来。今天我们都需要警醒，我们有地位能够得着长子的名分，我们也已经得着了，但是我们需要持守这个名分。要持守它，就是在于我们有没有保守自己，不贪恋世俗，也不沾染这个污秽。我们已经看见以扫是因着贪恋世俗而失去他的长子的名分，流便是因着他的污秽失去他的长子的名分，但是约瑟因着他的纯洁承受了双份的地土，利未因着他的绝对分别归主得着了祭司的职分，犹大因着顾到他受苦的弟兄得着了君王的职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保守自己的纯洁，好叫我们得着对基督之享受额外的一份。我们也需要将自己绝对分别出来归给主，有一颗心顾到神的心意，过于顾到一切。我们需要满有爱心顾到我们受苦的弟兄，假如我们是这样，我们就能够保守住我们长子的名分，对基督享受格外的份，祭司的职份，君王的职份，这三样都是我们的。甚至今天我们就能够双倍的享受基督，我们能够祷告，我们能够管制，我们能够掌权，然后当主耶稣回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与他一同享受对这个地的承受。我们要做祭司，不断地与神接触，我们也要做君王，治理万民。因为犹大得到了长子名分里面的君王的职分，所以他就带进了这个君尊的基督，所以他就在这个基督的家谱里面，就是王的家谱里面有份。他带进了这个君尊的基督，得胜的基督。希伯来书第七章十四节说，我们的主明显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我们看见这四个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犹大，这些都是基督的同伙。如果我们有这四代的生活，就是亚伯拉罕的信、以撒的承受、雅各的受对付，还有犹大爱的照顾，如果我们有这种的生活，那我们就在基督的家谱里面与基督是同伙了。最后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节还有一句话，就是犹大和他的弟兄们，当这个家谱提到以撒和雅各的时候，没有说和他的弟兄，因为啊，他们的弟兄算不了数，只有提到犹大的时候才说犹大和他的弟兄们。以撒的哥哥是以实玛利，雅各的哥哥是以扫，这些都是神所弃绝的，但是犹大的十二位弟兄他们都是蒙拣选的，没有一个是神所弃绝的。犹大和他十一位弟兄成了十二个支派的先祖，这十二个支派就形成了以色列国，作为神的选民来为着基督。因着这个缘故，犹大和他的众弟兄都与基督有关，因着这个缘故，基督的家谱也包括他们的弟兄在内。